说的呀，这人说啥？牛头见四祖之前没什么，没缺什么。牛头见了四祖之后还是没缺什么。不过这个时候应该有人问一下，那他又去见六祖四祖干什么呢？既然保柴保水，他去见四祖干什么呢？啊，罗维新师兄来了，罗维新师兄请上麦吧。这个290已经说完了，这是291，这个是赵州语录，我先下麦。
还有呢？你不到那边去了？说了。
听见了，听见了，麦咋不好使啊？罗卫星呢？你的麦声音很清楚。
都哪过去了？
罗卫星，罗卫星，你的麦很清楚。
不算了。
那不是你啊。你刚才的声音慢很清楚啊，
没多少声音，摸过来没有？把那个压它。
申庆林，申庆林师兄啊，你要关麦。申庆林师兄要关麦。毕师兄可以上，毕师兄上来吧。
喂，重新切一点，我看不见。啊，行了，这个291开始是吧？啊，好啊，我也是临时救急啊，都没有看过，完了大伙一起讨论嘛。啊，这个我读一遍啊，这个啊，如何是学人自己啊？啊，这个诗云啊，吃粥了也为，就你吃饭了吗？这个诗云说这个吃啊，我吃粥了啊。这个诗云喜得鱼去啊，这个应该很简单了，这个因为这个像赵州啊，用这个手段不仅仅是赵州，有很多这个禅师啊，赵州用的比较多一些啊。你看那个当时那个丹霞天元禅师啊，我记得啊，好像说也是问丹霞禅师，一个学生啊问丹霞禅师说是祖师西来意还是类似就这些话吧。如果是学人之笔，包括祖师西来意，这个意思大致差不多，都是问自己嘛，自己的本来面目嘛。你看这个当时大家天记得好像是你吃饭了吗？说吃了啊，问怎么着？大家还说给你饭吃的人还长眼睛了吗？啊，他这个赵州禅师，赵州禅师啊，他比较温柔，他不一般，他不会那么赤裸裸直接骂人，他不像丹霞还是临济禅师啊。他们这么直接啊，这个临济禅师当场就是夺完啊，赵州禅师呢这温水煮青蛙啊，绵里藏针，他就是说这个他其实这都是一个意思啊，这个如何学人本来面目啊。赵州禅师说你这个你吃粥了吗？啊，吃粥了啊，你洗不洗？说你洗去把饭碗洗了吧，把饭碗洗了吧啊，就这里头是这样。什么意思？赵州禅师为什么这么说？说你天天吃粥啊，洗钵啊，这都是你的本来面目。你天天不认识，你到时候随着这个你的这个意识流转去走啊，粥啊饭啊全都丢在这些相上去了。他你何曾这么种无量劫以来，你何曾认识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什么时候不在你自己的面目面前呢？吃粥啊，洗钵，这些言语动用不都是你本来面目的体现吗？啊，先这个贴第二个吧，我拿书面记的这个字，书面电子。如何是毗卢师啊？诗人白驼来也为啊， 这个云来也，这个诗人先去未朝啊，这则公案。那呢说如何是毗卢诗啊，毗卢啊，毗卢遮那河嘛，那是法生河，那中啊，那是啊，如果是法生河这个诗人，那我们看赵州禅师怎么说的啊。赵州禅师说，白驼来也为，白驼来也为，白驼是啥意思啊？是不是白色的骆驼啊？是怎么着？咱们往下看啊，因为这个以前我也没看过，我没去准备，所以说大伙共同讨论啊。如果你有什么这个共同不同理解或者更好的见解，都可以上来说啊。这堂课是今天这堂课是谁讲来的？哎，咱们这堂课咱就大伙讨论了啊，是不是马的名字啊？也有可能啊。有天气归潮，也可能是骆驼一般在沙漠里头，是吧？反正总之来说吧，应该是一种牲畜吧，啊，大畜吧，啊，白驼来也为啊，可能白色的马啊，还是白色的是骆驼啊，不管它，这云啊，来也啊，来了，是不是问话的？不是啊，问话，你后边不有一句话吗？天气归潮嘛，天气归潮，这肯定是一个牲口啊。全都劝你未朝嘛，白驼来就是白，就是这个大的牲畜吧，这个咱们现在看啊，就是赵州禅师啊，他问毗卢师这个，或者说阴间导师也好，就是说毗卢遮那佛啊，是如何是法生佛，这也可以理解，或者禅师如佛的老师也可以啊。毗卢师呢，你理解成这个就是说这个毗卢遮那佛像这样的老师讲，这个诸佛之师嘛，或者是诸佛也可以啊，法生佛嘛。应当问这个，那赵州禅师怎么这一干的指哪去了？为什么说这个白驼来，就是这个马或者是什么还是骆驼啊，来了有没有来啊？啊，说来也啊，天气未草。这是什么意思啊？大伙儿不妨共同讨论讨论。应该问啊，什么是法身佛？咱暂且定位毗卢遮那佛为这个毗卢师啊，为佛嘛，这法身佛嘛，就是说咱们这个法身嘛啊，本来面目也好，法身也好啊。问本来面目，问这个白驼来也为，云来也啊，劝去归巢。难道说这个白驼是我们的法身佛、法身老师？大伙不妨共同讨论一下啊。哎呀，白驼来，
那是不是像有个公案明知好，那个相当于他们
自己？我把麦关了，您说吧。
啊，这个有个公案就是牛吃草嘛，完了那个呢，就相当于你看中你的妄念啊，这些就是不让他去那种事儿怎么样，就是分账。或者是那样，其实这个白骆驼可能就相当于一个怎么说？
哦，我这个就是说山西那个，或者是那个刁云这个的公案异曲同工，我感觉有这点意思啊，因为他都是你看这个公案和上面的公案，他都是问这个问法身的，问这个本来面目的啊。上面那个赵州禅师说。啊，你这个吃没吃粥啊？吃粥了啊，吃不起钵盂去啊？这告诉你，这处处的是我们的本来面目的展示。但是呢，这个我们不认啊。这个呢，也是问啊，这个如何是毗卢师啊？他这个赵州禅师这块把这个矛头指向骆驼了，指向牲口了啊。白驼来也为。那不能说这俩不能联系，咱们说个举例，不能说联系。刚才还说是在周范上，现在不要着在骆驼上啊。那我要这么理解，我就不这么理解。我骆驼也好，毗卢遮那佛，骆驼跟他是牲畜啊。那个，但是宠物寒灵啊，这个一切什么，一切众生啊，乃至地下的宠物寒灵啊，皆具如来法身德相智慧啊。即使这个骆驼。啊，也同时也具有毗卢这个他毗卢这个本性啊啊，不过他显现的像，显现的幻象还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可能是赵州禅师什么呢？如果问毗卢师， 屈原这么问呢，赵州禅师他这个说辞啊，他也是相机观人啊，但是我们当时不在那个处境下，不在那环境下，赵州禅师说话说针对来人啊，他心里的装的事儿，他的心态，就是说就一样了，望闻问切啊，看你是什么，那你心里没事儿，他也不会这样事儿。如果看你心里有事儿，或者怀疑你心里可能是有事儿啊，可能有疑惑啊。如果这个人呢，可能高推圣境啊，说毗卢师，甚至毗卢遮那佛这个老师了啊，就说法身在上了啊，是不是啊？啊，你搞到这么高的境界出来了，那好啊，那我就整个畜生出来了啊，拜托那个白马或者白骆驼在吗？在不在这个寺院和院里啊，禅房或另外吧啊，这个在不在啊？你不说这个什么是什么这个法身向上也好啊，这个那这个搞得很玄很妙，就高推圣境嘛。高山说观他这种心态，他就拿一个骆驼来，就是说他这个照着答语好事说跟他这个问话无关，事实上他这个答语等等跟他这个话就是回答了你的问题，就像上等人一样，你291的公案他问上等问师恩之笔，那赵州禅师呢上面答那些话好事跟他问的这没有因果关系的，事实上真的他就回答了学生的问题，那这个也是不例外，那赵州禅师他总是用这种手段的。以前看过那曹州禅师公案，很大一部分都是这样啊，别人问的话他后面说的话好像跟前面问话不搭边，但事实上真的他后面那些东西去回答了他的话。你不是毗卢师吗？法身佛的老师啊，法身向上啊，啊，这个那好啊，他看你男人的心态，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搞得很玄机很玄妙，那我就把你打下去，就告诉你问出来了没有啊，那个牲口在不在啊，来也啊，天去吃饭啊，什么毗卢师，就是说这种骆驼啊，天来吃饭就是异常动用啊，异常动用吃饭吃草啊，无不是毗卢师啊。其实说，就是上面那个刁云说了，说上面异曲同工，这个确实还有点想象的地方啊。说你不要把这个事推得那么高，事实上就在平常啊。赵州禅风，赵州禅法不以平常心为道，平常心是道嘛啊，他一直是在这方面。是他的一个，我是在这个最平常、最这个平时处啊，显示自己的这个只是平常，正是只是自己的自信啊所在。所以说，但是呢，往往人往往不肯平常，那太平常了，所以说他就不往上留意了。你就像以前我说的，就是说很多七天二十八组也好，离合诵读也好，说苏若师佛啊，在眼前这么在眼约看。在读约分啊，在手约拿呀，有什么这些东西，哪个不是我们这个自信的显现，这个展示和体现啊？但是呢，大伙听了是啊，是你说道理我信，他信不信？那怎么这东西，他就是很难啊，硬取这个东西，所以说把这个就扔掉了，扔掉还去找别的，用别的其他方法了，总想跟师傅说给他讨一个啊更好的啊，这个能够记住的。其实呢，这个事说的这么直接，但是人们往往不愿意他们去，不是，其实也不是不愿意，是很难。就好像说你理解的东西，告诉你的东西，特别这个东西能体验上呢，还是很难的。为什么难？就杂乱信息太重了啊。但是像这个，我们原来老人讲这个，必须达到那种境界，就是色效融啊，放明摄于空啊，这心和色对消融啊。这时候才真正明白放明摄于空了、啊、到这个地方啊，这心里才能踏实下来，早知道那么说那么平常那么简单，往往人啊心里踏实不下来，哈哈，没办法啊。所以说咱们这个的公案先这样吧，还没好咱就下一个吧，好吧。293啊，如何是无师日啊，师缘老生不争教者离啊，对，者离呢，就是对一个出家人的一个尊称啊，就是指对方嘛，对方是个出家人嘛。咱有阿舍离，阿舍离，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 师傅啊，有时候密教，密教特别藏密，我们藏密一般成为阿舍利，一般藏密成为上师，所以说我们叫老生不生教者离啊，就是有学员来问啊，如果是无师制，什么是无师制啊？无师制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从我们自性本性中流露出来了，就是说我们见到了。以前没见到之前呢，总是啊鹦鹉学舌啊，云云一云，老师说什么啊，对对对，跟着老师模仿，跟着老师的话学啊，佛说什么，菩萨说什么啊，大德说什么，我们就不能越雷池一步啊，就是模仿，按照人家的话，按照人家那个套路逻辑来照本宣科也好啊，是陈述也好啊，因为你自己啊，你不是从你自己本性中流露出来了啊，所以说你当初那个雪峰禅师啊，当时在鳌山出道的时候，当时那个岩头呼呼大睡，他来打坐，后来那个他老心不安嘛，岩头起来就说你为什么老你有什么事你说吧。当时这个雪峰禅师就说，哎呀，这个老生啊，确实就是我一直啊心不安呐、啊后来这个岩头就跟他说你心不安，他说这个东西自己从你自己里流露出来，它方能该显该利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雪峰细纯禅师他并不是没有悟处啊，并不是没有悟处，但是呢这个人呢，就是说他老是用于啊这个师傅啊，师傅不敢用雷池一步，老是在师傅这个庞大的身影下面转啊，还是见脚跟不点地，害怕说错啊，害怕什么，还是说不敢自肯，自肯之后你才从自己心里去流露出来。但是你看，但是岩头就这一句话，就把这个雪峰禅师啊就给点醒了，当时豁然脱开，就放下了嘛。就是当时就是说，哎呀，老头今日放矢成道，后来就是鳌山成道嘛。啊，这是什么？这无师者，就是从你自心心里面流露出来了，啊，不用再去一定要说按老师也好，按这个佛也好，菩萨也好，祖师也好，师父也好，一定要按照人家的话去说，一看人的话，一看人的拐棍，你自己就不敢站着了，就不敢说话了，就好像说这杯水你没喝过之前，你不敢乱张嘴去描述啊，这个什么味道啊，这个老师是喝过水的啊，你老师这么说，对，你一定按老师的说法，老师喝过水的人嘛，你没喝过，但是你真正体验过之后，你就不一定非要按老师那个说法来说，你可以用十种、二十种、五十种方法，从各五十种不同的角度来陈述啊，都可以啊，这就是无师制啊，能够自己说自己是就可以说这个随缘放放，随缘应运啊，怎么着都行了、啊，横竖无拘了 啊。说这个无师制，但是那个六祖坛经里有这个无师制啊。好，如果是无师制，那道真禅师就是说，老生不曾教舍离啊。哎，这话意思就是说，我老生就是我了，我没有，从来没有教过你啊。呵呵，这个是啊，这么的意思，你不是无师制吗？没有老师就是这样，我从来我就没有教过你，这话比较简单了啊。这字面就是说，你不说无师，无师是通了，无师是表面上说啊，不需要老师的智慧吗？自己本说白了，你还有自己本具的智慧，老师也不曾教过你啊，啊，你这个智慧是本具的，你们都是共同本具的，谁教谁呀、啊？啊，说老师不曾教过你嘛，本来具足的，本来具有的，那、啊、这个方法应该是比较简单的，看、啊、大家有没有，对，不从外来嘛，啊，那接着来吧，好，第一。294是如何是亲切一句啊，化作也，如何是亲切一句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如何是最亲切一句，就是说最亲切啊，什么叫最亲切，就是说那个亲切这个词啊，应该说在这个中文里，就是说这那句话叫怎么说，叫处不能犯处啊，不能处不到这个，但是说你最能够 恰恰说得很好，就是说这个我哎说说白这一句啥，这一句是我描述我们学佛千经万论各种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最根本一个终极的目的，那么多岔口，这各种条路八万四千条路都指向一个目标啊，那都是见清净自己的本来面目啊。啊，所以说清净一句是啥意思，就是能够最终指向最接近，你说就能够说到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啊，这一句。那如何是清净一句？当然了，这一句啊你可以理解成一种文句啊，就是一句话啊，但是呢它也意义不仅仅包含这一句话，不是文句的意思啊，就是说如果是清净一句，也可以说如果是啊本来面目啊，但是你又怎么来展示呢，这本来面目体现出我们点你在言语中的也行啊，这个文言说各方面怎么着都行，就是怎么才能达到能够直接描绘了我们这个最亲切的一句自己的本来面目，就这个意思。那我们看赵州禅师怎么说的，他化作也，那肯定化作也了啊，如果是最亲切的一句，那最亲切的一句才能用这话来说嘛啊，是不是咱们老人说好的作品画不成啊啊，你但有言说，你但凡举这个心，你取出这一句啊，他早就过来了，早就画过了啊，即可言语能描绘出来了，所以就早说个第一句早就落第二句了，是吧，这也不难啊。那行了，我们二百九下一个吧，下一个295啊，295就说问不借口还许商量也无啊，啊，这个诗云正是时啊，这个云啊便请师商量，老生不称出啊。有人问啊，问赵州禅师说不借口还许商量也无啊，意思就是说我不疼个嘴啊，我不借助这个嘴啊，还许商量也无啊，就是说还许商量也无，还许商量这个啥意思呢，还许商量有，咱再捋一下啊，往后看，正是哎正在这个时，赵州禅师说正是时，哎正是正在这个时候啊，听不见吗，听不见吗，这个行了，你能听到了，干谁听不见，三西那个啊，请师曰，便请师商量啊，老生不争除，哎啊，通过这个就是通过赵州禅师这个答话啊，正这么师啊，你干啥不说，这个学生不问嘛，不借口啊，不通我口，不通我嘴来说，还许商量也无，哎，赵州在这里一下就掐断他了，就正这时，哎，就在这个当下，你就像那个慧明大师啊，只是那个慧明啊，当时慧明不追衣钵嘛，在半路上拦住那个慧明大师了，六祖啊，咱六祖说不识善不识恶，正这么时啊，这个就是说你不借口还许商量也无，不借口就还许商量，就正这么时，正好这个言学人这个思维到这块停下来的时候，哎。师傅就是说招他就这么使啊，哎，他这个但是这个错过去了，这个学生就接着就问了，哎，请师商量了，他就完全的按照文句来说了，就希望从赵州嘴里讨个话出来，但是赵州禅师已经告诉他就这么使，现在就这么使，你看，但是他就没有悲观之兆了，这个人就这么使，就落耳朵了，落耳朵马上产生这个意识了，产生思维，产生意识了。啊，你不是正正吗，那行啊，你说还许商量也无，就是说可能就是说还许这个虽然不救出口还能够展示你的叫法吧，你看灵山会上师尊释迦牟尼佛也不通过嘴拈花呀，拈花加圣人叫啊，这不也是一心用心吗，这也能不到吗，那这个学生问，那现在我们不用嘴请和尚宣誓佛法吧，啊，能不能宣誓啊，这个赵州禅师说正这么时，感动的啊，那可以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就请你师父商量吧，你展示成事吧， 哎，你看这就错过去了，他总想说要照顾孩子来举个什么出来。哎呀，老周高孩子就说了，老生啊不称出啊，啊我不从来没有出过展示过出展示出什么东西出来啊，啊拿出东西可以展示出来啊，啊就这样喽。老大周也没办法了啊。这个应该还可以吧，那我们就待在大伙儿是讨论啊，你各个事情没有事可以上来讲啊，不讲我就这么说了。296个啊，问啊，就二主断臂到为何事啊？这个诗人这个粉骨碎身呢、啊、云啊供养什么人，这个赵州禅师说来者供养啊，这个二主当断臂当为何事，这个二主断臂大伙都知道这个典故了，我们禅宗二祖慧可大师嘛，一出家那天叫神光嘛，当时为了达摩祖师求法嘛，把这个把这些膀子砍掉了嘛，这是在这个向达摩求法啊，所以二祖断臂当为何事啊，这个人就是问这个人，他这个但是你这么问不明之故呢，那当为何事，当为佛事，什么佛事啊，当为这个见性之事嘛，禅宗嘛啊，但是这个人不至于说当时何时真的是不知道呢，我告诉肯定是知道的嘛，那当时何时就说说白了就变相的问啊，大家都熟啊，如果祖师意啊，如果是本来面目啊，这话问太熟了，再想换一个说法啊，说二祖为断臂当时何时，那佛出世为一种大事，最根本的大事啊，啊请见实相啊，今天我们的本来面目啊，啊，就为这个事儿，就是问呢、啊，问赵州，让赵州承受一下，怎么才能见这个事情啊？那这个师达呀，这个本身碎骨啊，啊，说粉骨碎身呢、啊，啊，都一样啊。赵州他就问了他这个粉骨碎身呢，咱往下看，再看完了总体再看一下，说云啊，供养什么人？啊，你不说粉身碎骨吗？粉身碎骨这个我们佛教里头言指供佛吧，啊，还有一句话叫什么？粉身碎骨为足愁啊，一句了言超百亿。这个好像是唐居士的啊，唐居士的弟子啊，报佛恩嘛，这个为了报佛恩嘛，粉身碎骨为足愁啊，不足以酬答酬报佛恩呢、啊，一句了言超百亿。就是说一句了言的话，就一句究竟的话，一句根本的啊，这种一句这个能指示你见性的，这种最好的能够指示你的句，那个言句或者是各方面的教化啊，靠百亿，百亿就无量的无量的生命啊，无量的生命都可以啊，就是说这个为了求道啊，比如说生死啊，弥足珍贵啊，没有什么可以干嘛的，所以说这是一个供养力，所以学员就问啊，供养什么人啊？啊，供养什么人？啊，这里鱼双关啊，说来者供养啊，这个来者供养的话就比较干嘛了？那问供养什么人啊？这个应该好理解了啊，供养什么人啊？粉身碎骨，那二骨断臂，或者说粉身，或者说粉身碎骨，断臂算什么？粉身碎骨就应当。啊，这是一个为了法身大事，当时释迦牟尼佛问了几句记者，说跟一个当时问谁几句记者，说你告诉我一个记者，我明天从树上跳下来摔死啊，把那个人说完，仙人跟他说，大仙说完了，他就从树上跳下去了啊。再说这个二骨断臂了，那粉身碎骨啊也是应该的，那这是第一层意思，那背后意思是什么呢？那赵州啊经常用这种手段，就是说他答这句话，你不问嘛，二祖断臂当为何事嘛？那我们为我们当然为我们的法身自性拉事了。其实赵州这个粉身碎骨已经打你了，啊，就粉身碎骨破掉一切身相，破掉一切有我执着啊，这种自见破到遇见不相非相即见如来啊，给你破相见性了，啊，这也算是一种 暗含着一种达语了，啊，到了他经常就老是用这种手段的，这是第一。那这个学生就接着问，啊，那供养什么人啊？啊，一人差百亿了，本身税谷未不愁啊，那你供养什么人啊？啊，是供养达摩祖师，供养佛，还是供养谁啊？供养什么人？那佛在哪儿啊？阿摩祖师在哪儿啊？啊，这至少供养供养我们自己的志气啊，这才是真正的供养啊。啊，是人照他说来者供养，啊，来者供养什么意思啊？这个来者是指谁呀？是后来人呢？供养呢？还是说，按理说供养什么人？叫来者供养，那好像供养就变成什么了？来者是就是主语了，你好像就是说，我们供养什么人，不供养什么对象嘛？供养的对象是谁呀？那告诉他是反而反过来打了，说来者供养，来者就是说谁去供养的话，你怎么反拧了，还要反了，什么意思？这个大伙，这个大伙就跟上来说的，来者供养，我的理解就是啥，是啥意思呢？要说这里啊，法师这个禅师说法都不能离开我们的根本啊，离开我们的根本呢，就扯别的，虽然说大的道理呢，但是说一般就是说就背离了宗旨啊。但是呢，这一块呢，就二祖断臂尚未合适，都是说当时就是说大摩祖师东土西来啊，为传见性法，出世和谐中嘛。那当时一只六祖慧能大师也是秉承这个达摩祖师的这种苦心嘛，发心嘛。当时达摩祖师也是为了这个把这个见性知止的法门传入东土，当时另辟九年为了找这个一个传人，当时慧可大师来了断臂求法啊，所以说呢，说粉身碎骨，二祖再说断臂啊，告诉他说你粉身碎骨也应该啊。那这个圣人问，那你供养什么人啊？供养什么人啊？就说有人可供养吗？说供这个会听的就是师兄说供养不来不去的不能说，所以来者供养，这个东西就是这么解释之中，那就有点干嘛。但是说你这个来者供养呢，你不能说你这个没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俩好像不是很搭啊。我觉得来者供养是啥意思啊？因为在我们自身而言，不可能有来有去。照着是这种说，照着这种说法呢，来者呢，就有点这个不是这个真，不能用来者这个来形容我们这个自信了。他这个说法就是说，哎呀，供养什么人，来者供养，来者供养。这个确实是有点，但是说如果跟我抛出来这个事情的话来说，我觉得供养是可不可以是来修法者都供养啊，这个肯定是刁钻，这个肯定不是是这个意思了啊。他不能落在这个项里头啊，来者要是说这个东西呢，然后是从这个角度就可以解，但是这个角度就比较牵强了啊。是供养什么人，来者供养啊，你这个东西呢，供养你啊，这个不是供养你的意思啊。我觉得供养是供养什么人是这样啊，首先呢，供养的这个是说供养，按理说这个佛经里经常有说供养三世诸佛，供养佛，供养法，供养佛法僧啊，是有功德的啊。供化人都是来者吗？供化人不是来者吗？这个倒是，就有的也求公望供养者啊，这个说也可以这样，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是这样说的，照着禅师啊，这是倒装了。他不问你供养什么人吗？是来者供养，就是说白点话，这供养来者的意思。供养来者什么？我们讲供养是真正供养什么？真正供养什么供养？供养自己的法身自性才真正的供养。你来者是什么？来者不是人这个相上的来，是我们真正的来者是吗？说完来者，我们这个者啊，才是主人啊，啊，这个我们是自信啊，啊，它不是这个相啊，加个来者，啊，就是说《金刚经》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那个， 叫什么什么什么子啊，那个叫啊，那我想不起来那句话叫、什么啊，就是说这个者真正来者，来者就是来背后这个人啊，这个人后面这个自信的人，他不是表面上这个人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背后自信的那个人啊，就是我们的性，就是能够来者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啊道道句式，就是供养这个来者啊，真正这个来你先来者，就是说这个我们当下这个人，刚才那三位标准说的这个啊，这文化人都是来者吗？啊，那你供养这个来者，你供养这个人，你自己，你供养你自己这个自信啊，这样理解就是比较浮慧的理解，因为我实在是再想不出这个更好的办法了，一时下都把时间都想不出来了啊。看看大家还有没有这个不同的见解。这应该是个道章句的，因为它是什么呢，它不问嘛，供养什么人嘛，来者供养啊，就供养这个来者嘛，这个来者是谁啊，那这个人本来这个二道主这块这个问法了啊，问事嘛，你供养这个来者，其实我们前面那些都好理解，供养什么人，如果没有后面招出这句，但我们这个供养真正的供养是什么，老讲一些供养法供养为罪，其实真正的供养是什么，真正供养是供养，那是自己的自性才真正的供养，明心见性才是真正的供养，诚性呈现这个自性才真正的供养啊。好，这个就不管他了啊。无边身菩萨为什么不见如来顶相啊？无边身菩萨为什么不见如来顶相啊？佛说，二主就是拿来法啊供养给求法的，可以，其实这个事呢，我们不要说，就说按照也不妨啊，也不妨求俗啊，就让刁云说二主就拿法供，因为二主当时断臂修法，截去了这个我们禅宗的这条主脉嘛，禅宗不是佛法正脉嘛啊，这个那是我们禅宗在我们的这个以后留步，那后世而生啊，那后世而生呢、啊，都是纷纷这个一花开五叶嘛。这个后世禅宗儿孙遍临天下啊，遍布天下丛林啊，这个明心见性了啊，从这悟入的大有人在啊，所以说后来用这个，你就不局限，不要拘泥落在这个，非要有来有去啊，不要把这个是，不要把这个把自己绊住啊，就我们的后世儿孙啊，一个都成天都能够见性，因为有二祖当年的断臂修法这个因缘，截去了禅宗那个重脉。那后世来而说，那他们以见性成佛啊，正道要进来供养啊，啊，这样理解，这样解释就最好了，就觉得最舒服了。好看297个啊，说无边身菩萨为什么不见如来顶相啊？你是者离啊？就是说无边身菩萨什么意思？无边身菩萨，我不知道这个是哪位菩萨啊，就是说。从名字就知道，这个身啊，这个菩萨肯定是说这个身相就无边无际啊，它可以显示出无边无际的身相出来，这个神通非常广大了。但是如来有多少种相啊？其中有一相是吧？如来就是如来那个顶相，就脑顶，就问你这个人再怎么高，说你再怎么在那上面的话，你就是看不见，你总是觉得你在如来的下方，你就看不到他的脑门啊，就是头顶啊。你怎么也看到这如来一种相嘛，就是通过也是这种相展示着佛的尊贵嘛，啊，这无边身菩萨连无边身的菩萨都不能见如来的顶相啊，啊，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啊，这个赵州禅师说你是者离啊，啊，是什么意思？你是主人啊，啊，你这个。你是就是说你一切都不在你的心外，就是你才你自己才真正主人，你不要去上外面去取，上外面你就变成客了啊，上外面取就变成客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那他这个你要他这个需要问啊，如来顶相啊，这个无边身菩萨为什么不见如来顶相，在这种无边身地那身头很大，身上身像无量无边的大身啊， 世事为大宝，肯定很大，路边什么如来顶像，那也是如来，你看如来多尊贵啊，那多有神通啊，无边神都看不见如来的顶像。嗯，这个赵州禅师说你是舍利啊，你是主人啊，啊，为什么呢？把他一下拉回来了啊，把这个人一下拉回来了啊，你在这里扯什么？你在这里和你这个有用吗？啊，你要自己，你才是真正的主人啊，这些都没在，这些都不在你的行为，你要问题是啥呢？不在行为没完，你要正的是你的自心啊。才是真正的，你想，才是真正的根本啊！无边说比喻如来啊，你可以说无边，但是这里后面都有菩萨嘛啊，这个无边说菩萨就是如来，这个我觉得他不是在道路上，不是在追求这一块，就是说因为他后面这个答语啊，他是你是舍利啊，一下把他揪回来，你是舍利，就是说你是才是真正的舍利是什么？舍利是一个。啊、规范师啊，还是说这个叫什么的这个是一个尊称吧，就是说这个哲理啊，然后这个无边是菩萨，就是如来自己不变看，我也看不见自己的头顶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要这么理解的话，就是有点给在自己文字上给自己就嚼文字了啊，就是说不能我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头顶啊。这是我是从这个理解的啊，但是你们这个解释也不能说其他的角度，也不是说不行啊，你本身的文化这个东西，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啊，虽然我们也不算什么仁智啊，但是自己的看法啊，就是说我是从我的角度来理解呢，就是说他一下子啊，不管是如来的菩萨是如来也好，是菩萨也好啊，他不见如来顶相，因为你是舍离啊。舍离这个好，看这个舍离啥意思啊？高僧僧人和尚啊，和尚你是尊贵的，和尚一般是也是僧人呢、啊，尊贵的也是法师啊。和尚是自然是一个尊称啊，这个阿舍离位嘛，阿舍离位就是大金刚上师，就是藏密说法的金刚上师啊。我觉得赵州禅师是说他这块呢，一下子应该是把他拉回来了。你是主人，你是舍利啊，你是和尚，你是教化人天的啊。你其实说舍利是一种僧人，和尚是啥？和尚是人生山云天师表啊，就是你是老师啊，就是意思啊。你还问别人吗？你到处求别人吗？问别人吗？你就是老师啊，你还问谁呢？啊，意思说你自己啊，自己是正的，我觉得是这个角度能考虑理解一些。当然了，你们从别的角度也可以啊，不妨大伙都上来说一说啊。有没有说的？没有说的，咱们就接着来啊。298说这个正是日光啊，夜是火光，那如何是神光啊？道禅师说日光火光。这个其实应该说不难理解啊，白天嘛，白天有太阳啊，这个光亮嘛，叫日光。那夜晚呢，有火光啊，可能是夜晚白天有太阳嘛，晚上你可以点把火嘛，点火当灯笼啊，包括火把呀，这些都是有火光可以照嘛啊。那如果是神光啊，神光。你老就说他可能说这种神通啊自信的光芒啊神光啊，但是你这么一讲呢，一提出日光火光那是凡啊你的神光是圣啊凡圣之别就出来了啊，或者说你这个总体的这个法身啊，即便你的理解不是理解说圣光，你就理解是这个自信的光，那我也一样告诉你，不问自性的光啊，你还你就招出还是都说火光日光啊，火光日光也不离我们的自性啊，我们自性的七大本真啊，地水火风空见识啊，这是外道的种性，跟这是七大种性，跟这个因为是我们的七大本真啊，这个它是我们本性里本具这种自性的啊，这种性的啊。所以说日光火光也就是我们的自信的光啊， 他好像在这个在什么地方来说，你反过来是来说，反过来换话突然去反正不都那不过来人反过来说不都一样吗？没登报之前，没有他之前，那你就不是一样了啊。其实也不这样，但是说你这个时候你还在换电影，你不认啊，你不认自己是人，还行吗？你和这个人不认为是这个人啊？说日光火光啊，一些人说到了那个啊，盘局是不说吗？什么是神通啊？神通里就到盘局是就说神通里面用什么说到、啊、不说说运水搬财啊？这个运水搬财就是搬财往运水挑水，这也就是我们的神通啊。你还有一个那个老婆婆倒了三杯茶嘛，当时几个人就是说谁有神通是怎么着啊？当时那三个人都有点懵了，那三位和尚，后来老太太拿起手把那杯水就扬过就喝下去了，那么这就是都是神通吗？啊，你们总是高推圣境啊，啊，其实这个它有异曲同工的意思啊，好，299就是如何是恰问处啊，施达错了啊，这个结了问啊，如何是不问处啊，这个像周禅师说像前一句里便取啊，如何是恰问处啊，就是说这个恰问处啥意思，我就恰好正当啊，问处就问到恰到好处呗，应该是这个意思啊，至少字面上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如果是恰问处，就问到恰到好处啊，就是说这个，看周禅师怎么答，说错，那错就是恰问处。周禅师他一般还是就这种手法嘛，他好像说答这个说你这个话说错了，但是他有可能另一种含义什么？这个错就是你的恰问处，恰问处就是错。啊，这两路意思，他有时候颠倒着来，你不用去哪个啊？说大多数用的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就是说，按照我们正常理解是说，什么是恰问处？告诉他一道理错啊，你这个错了，你说啊、哦，我这话问的不对还是怎么着？其实他的内容意思是错就是你的恰问处，那个恰问到恰到好处的地方就是错啊，还有可能这意思啊，但是我揣测了，咱看看后面。这个语论，就是说，这个学生接着问，那如何是不问处？我不问处，我不问处就说这个无梦无醒是在什么处啊？不问处，这个那赵州禅师说，那像前一句里便取啊，你不问处嘛？不问处，你看前一句里这个前一句是哪一句啊？前一句是如何是恰问处吗？如何是不问处？不问处就是恰问处啊，这个意思可能就是这个意思了啊。你不问恰问处，到时候答了错嘛啊？如果那错了，那就没有问的地方，都是恰问处就错了，那问的都错了嘛，所以他就问了一个不问处。你不说问的都错吗？啊，问的都错，那我就问你啊。问到中了，如果是不问出，那我就不问呢。就好像他为什么这么打问出了，就如何是恰问出他错，就意思说我所问的，你说我问的都错了啊，恰问什么意思？他是问的恰问出啊，无非是都是说指向什么的那个禅师啊，他们之间问话都是含沙射拿的话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这要这种关系啊，这个你尽管在顾左右啊言塔啊这个那个，事实上都是指向那个，就是说指向那个当今会嘛，就是不能处犯那个东西嘛，都是拿话都是往这上扣的，说白了都是指向这个的，都是指向我们这个自信啊啊这个法身啊本来面目啊，这都是这个。他这个圣人问话也不会离开这个的啊，就如何是恰问处如果是恰到好处问处啊，就是说也是这个恰问处，它也是指向这话的目的也无非是要指向我们这个自性法身嘛啊，那到时候错啊，你就错了， 哎，那孙悟空，既然说我这个问都错了，那我就问不问错啊？啊，如果是不问错，啊，那个道长就常常说，那你像前一句的变曲，啊，如前一句变曲什么？前一句不是差问错吗？啊，都问了是问错吗？后边是问，后边是不问错，还前边是问错，啊，那问错是错了，那不问错呢？问错那就对了吗？他没说对啊，赵老师说没问错就对了啊。他说那个不过是不问，不过就是恰问错。这块呢，就感觉啊，好像有点这个，就是两鼻呀，啊，就是赵州禅师，就是赵州禅师这块长鼻这个劲儿，就好像我们就是说，你对也不是啊，不对也不是，你左也不是，你右也不是。就把你逼得有点走投无路了啊！你看那个有一个公案，就是说那什么呢？啊，有个人什么在这个在一个树上，这个上面有毒蛇，下面有老虎，下面有毒蛇，上面有老虎，还有个耗子是拿了锯什么拉了个树枝还怎么着？他嘴里还叼东西，这个嘴里还含了叼那个东西还怎么着？啊，就做这个公案吗？具体我描绘就大致这个意思吧啊，我有点就是说具体完全准确的语言我就记不清。正等这么时候的这怎么办啊？啊，就是话也没法说了，嘴里还叼什么东西就怎么着了？反正处处都马上面临着丧生生命的那个地方，这时候该怎么如何啊？啊，你看这后来一个云门有一颂啊，若在这里会去。其实这个关键地方就在云门那块啊，云门那两个字就是这里，啊，把这个公案贴出来之后就好了。我现在没贴出来这个公案，那看看就好。因为我们听我讲这个，你听我从云门那个不是云门的，这是叫什么门呢？就是无门关啊，无门关里头一送啊，它的下面一送，越在这里会去。哎，你听我从来这里对你的感触你不深，如果把那个上面公案贴出来。无门关，无门的树里边下边那个树子，你再看到这个东西，啊，又在这里汇聚，啊，那就是我就感到非常亲切了啊！无门啊，一句话就把这公案给点开了，啊，就好了，啊。但是赵州禅师这一块呢，我又为什么扯这块了呢？赵州禅师这一块呢，就是说，恰问处，我就是个恰一问古语啊，我们有时候不太懂啊，就是说。但是我们通过后面那句话，就是可以反推出前面他那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啊，如后面问不是如何是不问出吗？啊，那就前面是问出了，恰到好处的问，最恰当的问都错了，他就那按指就所有的问出都不对嘛，啊，那所有问出都不对，那如何是不问出啊？啊，那不问出了什么地方？啊，我在我不问的地方，我的心是没有起问的地方，啊，在心没动的那个地方，啊，那我们是不是他不指向自己？如何是不问出啊？如果在我不问这个地方，啊，不问的地方就是说，我心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或者要起还没起，不恰问不要问吗？如果说还有这个不问呢？不问是不问，就效率还不问和恰问。上这个地方就前面一段后面会起的时候啊，在这个地方变曲啊，那我们就是这个东西只能是不会怎么解 看看大家有没有不同的说法啊，上面讨论讨论，因为这个东西都没准备啊，就是临时就地上场了，也没有准备。好，没有就来那边下来啊，要不林叔这个可以接着听了。这个第三百折啊，第三百折，如何是大人相啊？是以手摸面，插手脸容啊。呵呵，这个如何是大人相啊？是一这个赵州禅师呢，用手来这个摸自己的脸嘛，一手摸面，这个插手脸油， 这啥意思啊？就好像说这个插手啊，可能他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这个插手啊，两个手插在腰上，他不是那个插。古人那个插手啊，有点像行礼的意思啊。这插手是不是好像这个孔夫子啊，就是说那个儒家坐礼这种坐礼啊，还是怎么，还是说那种双手像这个像我们这个密宗那个叫外束拳一样，是不是那种插手啊？我不知道这个插手是什么，但是我记得好像插手应该是不是那种插腰那种插手啊。你看赵州禅师，咱们可以想象他的动作啊，他用手把脸一抹，不抹面，就好像正正油嘛，把脸整一下油啊，擦手脸油啊，就是很恭敬啊，很肃穆啊，因为啊，和尚的意思啊，也有可能啊，凡是坐礼啊，不管是儒家和尚还是佛家的和尚啊，这个因为你问的嘛，如果是大人像，哇，那赵州禅师一听你问的是大人像。他马上就手把脸抹了一把，那干净干净啊，这个把这汗毛擦一把，那脸抹一把，另外恭恭敬敬的把手擦里修了一礼啊，这个面如树木啊，深施一礼啊，你不问大人像吗？这个赵州禅师就有点干嘛了吧？就拿这个表现，你不说大人，就说你一问这个东西呢，来人一问这个东西呢。你就好，但是我赵州禅师其实不知道他想问啥意思啊。如果是大人像，赵州禅师能不理解吗？能不知道他问的啥意思吗？啊，他无非是问说啊，就那个佛这个自信啊，大人嘛，啊，这个他这个意思嘛，啊，那你这个东西你这话一拎出来了，那肯定的，都我们都不用解释，都司空见惯了，都知道了啊。你不就又弄一个很高飞圣境嘛，又搞出一种很圣、很崇高的这种形象出来了嘛，啊，其实道啊，道在史料里头啊，就平常不用再平常了啊，你整个大印象啊，他就不是那个事儿了。所以说，那你说大印象照着他这算的，我就是逢场作戏，我就给你做个大人，我就恭恭敬敬施礼了啊。其实道人他不是跟我送人，你说又在解释，也能附会出去，但是咱们没有必要再去解释啊，如何符合大印象，也不是不能解释，符合他那种想表达他那种意思啊，也是可以解释出来，咱不费那口舌了啊。这个王慧就说这个提这句是一个意思，提这句啊，不提这句有不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思，不未必啊，这个因为有这句是不一定。啊，你要看具体的公案啊。那我们接着来吧。哎，咱们林叔师兄多少号了？这个也比较简单了，301啊。如何是无为啊？我就上书，我等一下，我上书啊，稍等一下。没事，我把那个林叔这个事情给我发这个发出来，是啊，说大印象有法身也不可见不可说，是这个学员问这个大印象啊，他肯定是这个意思，因为赵州禅师刚才说了，赵州禅师不是不知道他想问的是啥啊，大印象肯定就是我们自身法身嘛，都是指向这个意思的，所以来参学这个人啊，你包括上面他那么多人问的啊，什么是这个亲切一句啊，无师智啊，披如师啊，这都是指的这种意思的啊，这个不知有不可见不可说，不知有几多人以此话题来问啊，赵州呢皆以本分草料代之啊，这于这征时赵州已经也是指宋代有生文书曰，古人父长弟子如何，文书曰，家无小史不成君子啊，体用。其实我觉得这个人啊，就是解释这个 我这个好像是那谁要的，咱也不提名字了啊，因为我是有他的书的，我看了几个他写的东西呢，说心里话看不下去就放下了啊。这个但是这个叔叔给我们一个参考啊，只是给我们一个参考啊，他是完全这种理论化哲理化的那种东西啊，不管他了啊，他这就在干嘛了。嗯，好，那我们301啊，301啊，如何是无为啊，这个是有为啊，这个就好理解了，这个301啊就不难了啊。301说这个如果是无为啊，就是说这个问无为法嘛，这都是这个东西，这问这个你说出来这不有为了吗啊，你说个无为不是有为了吗啊，有照顾有言说不都是有为吗啊。那换句话说了，那凡是言语动用说话都是有为吗啊，那不尽啊，那看你什么人啊，那刚开始也是看人下菜的啊。你这个人是什么样，我刚才不说了，像忠义啊，望闻问切啊，那你大明眼都是，你一来一看你都不用说话，你这个人啊是不是出了点净傻傻的，心里没事砍人都一接着放下的，到底怎么着啊，你就是看到八九不离十啊，再经过几句这个言语动用了几个这个勘验底下早就露出噱头了啊，说这个是有为啊。如果你真有人的话，就是说这个坏人也可以这么问啊，如果是无为罚站嘛，两人比上比量啊，如果是无为，那赵老说这个是有为，那你也可以接着说，那你没话了，没话就被憋死了嘛啊，这个不难的啊。那下一个吧，如何是主师西来意啊，然后这就是这中文里头啊，这类似这种文化可以说是简直汉流冲动了。赵禅师说兰州石阙牛啊，这个牛棚里头兰跑牛跑了，你到处找，你什么意思，你到处找西来意啊，这个你这个自己家，你自己本来有西来意啊，你到处去找啊，好像骑牛找牛嘛，骑驴找驴嘛，你这栏里的牛跑了，牛丢了，就是到处什么拿话嘛，就是那蹭上一下了啊，你说你还到处去问西来意啊，如果是西来意啊，你看这不到处都是西来意在放光嘛，你本身不就西来意啊，你这问话不就是西来意嘛啊，你栏中的牛都跑了，你自己都到处往外去找牛啊啊，其实牛不在你身底下骑着的嘛啊，无非就这个意思啊啊。但是有你这种话呢，无非就是你看这种问话，其实到了这种话真正能起到什么作用吗，也起不到啥作用，有几个人能从这种话言下悟去啊，几乎说没有。但是呢这种东西总是拿这种话反刺一下，让你回头至少回光自照了啊，那只能是这样起到这点作用了啊。其实真正能通过这话能悟到啊，也不要把主持之间问答主持之间的话就是怎么着，其实这些东西也很难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当场就起证了。303啊，学人远来啊，请和尚指示啊。夫人才入门便好蒙面错啊，这学人啊远道而来啊，这个请和尚指示啊，就是我这个僧人吧参访赵州啊，就是说我这个学人嘛，自谦嘛，自称嘛，从远道而来啊，就是参访你老人家，请和尚给个指示了啊。这个赵州禅师说啊，才入门啊，点号蒙面错啊，你还远道而来，你还说让我给你指示，你这一脚刚进门啊，你就往我脸上吐唾沫，就这个意思啊。这个话其实也不难了，就非常直白了啊。学人远道而来啊，其实呢，你看学人请和尚指示， 我指示什么啊？我怎么指示啊？我有一法育人吗？啊，这个东西是有一法在吗？啊，再说你何人远道而来，请何人指示？你不这不都是瞎套吗？啊，所以说财不绵，你就往我脸上出唾沫啊！舍近求远呢，他这个东西啊，舍近求远呢，但是东西，我说觉得这个东西都，这个和这边和这个锅上搭呢，都不是不好，不太好搭啊。这个木呢，就突然的马上超越，就木呢，就是说这一把锅就是木呢，就是说立即嘛，突然意外呢，就是你财路门啊。这个人不远道来嘛，他肯定这问话我们就能感受到，他肯定是刚入，比如说赵州，他赵州当年在河北的格林禅寺吧，因为在那个道场，那有人来参访，肯定是新到寺院的嘛，新到寺院可能上访的时候就问和尚嘛，问赵州嘛，所以赵州说你抬路门，你抬到我这个山门啊，便号。你变号，就是变号，就是喜好也好，或者是就来这么一下子，对面就突然间就是说意外的说，猛然你就往我脸上吐唾沫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到是干嘛啊？变号木面上，木面就是说突然就意外，马上往脸上吐唾沫嘛啊，吐唾沫啥意思？就是说你不还套我吗？你让他指示你，指示你啥啊？你要用什么指示啊？啊？这个倒不难了，这个大伙儿你愿意从其他书会解释也可以啊。剩到我们就是说，你看这些公案啊，就是看这么多，我们看这公案怎么看？一个是说啊，你通过言下之意啊，你能够说好听的啊，你能弃物主之意；说难听的话，你能把这个公案给它解圆到了啊，解圆到也好，说你物主之意也好。怎么又打二了？听不见吗？我山西的王慧清啊，听不见吗？啊，听见了。就是说，不管怎么着，就是我们还是你会读的也好，你说你或者是把那公案给解决了也好，但是我们关键目的是自己要受益啊，自己是怎么着啊？少三百分不如304吧。还303没讲的305出来304是如何是直接音啊，这个言下之指嘛，或者当下阶段一切的就是说直指变秀嘛，就是这个意思嘛啊，如何是直接音再落传是搭，就是诗源淮南传子道也呗，那这个人接着问就是云啊，不有人答就是云，学人不会啊啊，道路禅师说，虽然窃喜到来啊，窃喜到来，如何是直接音啊？刚才解释了啊，这个直下直指就直指吧，就是最直接的嘛，直下阶段啊，一路上方法嘛，真正一下直下阶段呢啊，真正就是直接直指，这个就是无非是这个意思呗啊。道路禅师说。淮南淮南传旨到了吗？淮南传旨到了，就是说淮南啊，应该那个地方是说那船呗，就是船从淮南来的船吧，应该是那个地方呗，可能有船到达那个地方，那个船子那个船到了吗？啊，这船到岸了吗？到码头了吗？或怎么着啊？哎，我问你，直接一路，你问这个。淮南传子到了吗？啊，然后道路禅师啊，他是取这句话的表面意思啊。其实我们问就是说，如果是直接用，你再说道路禅师了，就我们这个群里头，现在这些人都知道直接用是指什么意思。那道路禅师没有说对你的话说啊，没有按照我们的，你不问直接一路吗？啊，这个路啊是道路啊。他是道路上叫道路啊，直接比较直接的，可能最接近的最捷径嘛，他这个道路是在哪？他告诉我说这个船到了吗？啊哈，说船他可能是走水路呗，走水路可能是最近最快的呗，应该是这个意思呗啊，坐船走啊，你不问最直接的一路吗？啊， 也可能是说这个生问话人啊，从淮南来了，这怎么着呢？这个这个坐船啊，你不从淮南来吗？就坐船最直接一路，可能坐船你去你的淮南是最近的啊，有可能这个意思。因为进入公案呢，他不可能把这个罗里巴托的前因后果啊这些事啊交代那么清楚啊，他直接就奔着问话来了，要不他怎么整个淮南船人来了呢？啊，所以问话人整个从淮南那边来了。从淮南可以坐水路，可以走陆路啊。你不问最直接那一路吗？那可能多走水路坐船，应该是最捷径最快的啊。我这怎么都是猜测啊？这个东西的，不会，就照着他举这个意思，他没有按照你那说啊。就像以前提到的那个，如何是道？那墙外，赵老师不说的，墙外的，墙外有道啊啊。他都不按你的道不对，那么道如何是道是为什么的？但是赵老师他不管什么墙外。啊，那是赵禅，我也不知道啊。后来这个学员说：“学员不，我不会啊，我不理解。”哎，我问你最直接那一路之子啊，就是最究竟的办法，就成佛最快的，说白了啊，见性最快的，成佛最快的办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指示一下啊？哪个是开始最快的？这赵禅就告诉这船到没到？船到没到？来，船来没来？学人不会啊，窃喜，窃喜没交涉，窃喜到来就是说，幸喜可喜，幸好你不会啊，你要一会，像我刚才说的啊，这个船我走水路，走陆路，走这个水路是最近的，或者是船怎么，或者说这是标准的解法，就是像上面公案似的，照着那么答，你那学员那么问，照着这么答啊，意思这么会，把公安局来闹了。啊，挺好，信暖一路过了，啊，那他只是会个小道理而已，哎，那学人不会啊，那亲人幸喜，幸好你不会啊，你没落在这个东西，就我这个在想我这句话道理啊，他俩这个你的问话和我的答语之间的逻辑关系啊，你没有现在这场分别的计较了啊，幸好不会。幸好不会，就是说告诉你，就是说说白了，赵叔也是，这就是直接一路啊，不会不分别，对一切相，一切是一切不住，不会不分别啊，这就是直接一路啊，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呗。好，305啊，305就是说，有人问啊，这个摆树脂还有逢现有无啊？现在摆树脂了。为什么挑摆树脂的呢？那赵总有一个具体案例，就是说如何是佛啊？赵总说庭前摆树脂啊，啊，这个是公案，是广为我们这个宗下弟子啊而分嘛，引用嘛。所以有人就问了，你不说摆树脂吗？另外赵总经常说狗子有佛性是狗子无佛性的，这个东西也是经常也是被很多人经常用了啊。那好，这两段我遮在一块儿，就说摆树子还有佛性也无啊，啊，那个树有没有佛性啊？你以前不说狗有佛性还是狗无佛性呢？一会儿说狗有佛性，一会儿说狗没佛性，那我现在问你这个树啊，这树到底有佛性还是没有佛性啊？啊，四云有，哈，这些都是静音之语啊，就是说大仙就像那个什么。什么大仙巨坏，佛性会不会啊？坏，这树有没有佛性啊？有，你看，要我们正常评论按教下言论来讲，这个很多东西都是说，哎，那寿是无穷嘛，啊，哎，一般来说这个都是不同的理解。他赵州还是什么啊？他学怎么问啊？啊，你不说有树有佛性吗？那几时成佛啊？这个赵州禅师就说了啊。在虚空落地，虚空落地时候就成佛了啊。这个学员经常问，虚空什么时候落地啊？虚空几时落地啊？这个赵州禅师说，在百世纸成佛，这话一要出来了，这就好像是反复折腾了啊。再问百世纸如何成佛啊？虚空落地，虚空何时落地？百世纸成佛。啊，白兔子何时成佛？再去问问题，那么宝万焰吗？地生蛋，蛋生鸡，蛋生鸡，地生蛋。啊，这个 咱们好啊，再从头捋一遍啊。这说素有没有佛性？赵老师说有啊。这道理啊，到底能不能解得通呢？其实道理上也不是说不能解啊，咱先不解这个，就是说，但是这道理可能不是道理，你们解的再正确没用啊。那确实就是，那你说这个树有佛性，那树什么时候成佛呀？啊，那虚空落地时候成佛啊。虚空落地什么？虚空粉碎大地形成的一项有一个像，一个像虚空落地代表着一切诸相都消陨了啊，越见诸相非相的时候了啊，一切相都消陨了。如果你心里还有个树的影子，你心梗在你的心里头，你把这个树的牢牢支在你心里头，那就不能成佛啊。等你一切心相，这个百树的相啊，虽然代表不清了，这里是代表一切相了啊。如果这些相都在我的心里梗着的，你就不能成佛那时候啊。所以说，等虚空落地的时候，虚空一切相，虚空一下所有的相，虚空相都没了啊。这个时候，你一切相都消陨了吗？这个那当然包括百树了啊。那个时候啊，才能成佛。那虚那时候问虚空什么时候消陨呢？这些诸相什么时候能够消陨呢？那百树当百树得成佛了吗？这就要出来了。百树得成佛了，就是消陨了。那个时候就是说还是这个意思。你百树只哎，等一下，这个百树只成佛，百树只怎么成佛？百树只是等虚空消陨的时候，虚空什么时候消陨？他俩是同时的嘛？啊，不，这里没有什么先后不先后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意思啊。谈到这块了，这波讲完了，今天也讲到这儿。谈到这波呢，随便扯一句，那无形到底有没有佛性啊？这天我就听了，我觉得那天我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一定很纠结。你说在楞伽经讲楞伽的时候啊，前面的108句还是108问啊，不有提到一句什么甘蔗种啊？当时好像说那是甘蔗从甘蔗里淌出来，但是我记不住了，有点那个意思。最初学楞伽那时候，啊，甘蔗是什么？甘蔗我们知道是无情啊，甘蔗是无情，它怎么能生出两个？好像那甘蔗生出了两个王子啊，还是什么？哎，那无形的甘蔗里怎么能长出两个人，或者生出两个人出来了？这些当时那个人就不没太理解。他有一次那天晚上齐老师答疑啊，有提到这个，说谈到有形无形同源有质那个时候啊，提到那一块儿，就是说你不好，老师说你不好说啊，无形绝对是无形啊，绝对是没有心识了。那个东西也不好说，但是他那种心识心态，他肯定是跟我们人这种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但是老师说话是不好说啊，没有说怎么着啊，我们到时候被彻底老师一样，所以说呢，哎，我是非常认同的这个老师的解法，想法。其实那个一切啊，咱说不用这个解释啊，这个有点干嘛了？咱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一切诸相，别管是有情的还是无情的，这都是妄想凝结所成啊！啊，都是我们妄想，都是心念啊，都是念头啊，妄想坚固所成的啊。《楞严经》里说呢，欲用法流归元，十方世界消陨。怎么说这样？法流归元，十方世界就消陨了？因为本身它是妄想妄念所成的，是妄念坚固成了一个坚固的物质的形象。那你发生归元了，这个幻象一种这种强大的心劲儿消了，那幻象一下子像烟消云散了。这也是虚空不落地，树枝不成佛啊，这个就没什么了啊。虚空不落地，你的一切诸相都在你的心里梗着呢啊，那怎么成佛啊？好了，今天晚上到这为止了，超两分钟啊，好吧，啊，不客气。
非常感恩那个罗师兄来救场。今天呢，本来不是罗师兄，罗师兄现场发挥，非常谢谢。好吧，师兄们，下星期四再见。